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宣教士家书》节目，我是王海伦。我们又一次相聚在电波当中，又一次去穿越那百年的时空，去倾听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所写的书信，去认识他们，去认识他们所信的神。宣教士的每一次出发都可能是生离死别，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度，面对不确定的明天，面对随时会有的危险、逼迫、敌对、陷阱，他们依然选择上路，是因为那来自天上的呼召是确定的，是因为一个灵魂的得救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今天和我一起分享的是吴弟兄。你好吴弟兄。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啊要读的这封信是来自舒慧莲牧师。那这封信呢，他写于1882年，当时他正坐船前往中国宣教啊，第一次到中国，在这个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他写信给寻道会差船干事阿德科科牧师。两封信中的第一封，今天我们读的是第一封。这个信中啊，详细汇报了他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从英国到中国的海路需要2个多月时间，21岁的苏慧莲牧师孤身一人漂洋过海而来。那苏慧莲一到中国，他就去了温州，而且一待呀、就是20多年。吴弟兄，你知道为什么温州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吗？
应该是因为温州的基督徒比例在中国汉族的人口当中是最高的吧。
是，
温州不包括外来人口大概有760万，其中100万到120万是基督徒，也就是说每6到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
哇，这个比例很高哎。
是，所以应该算是中国汉族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区。
是是，
在温州教堂和聚会场所相当的密集，城乡各处十字架随处可见，很多村庄都不止一间教堂。因此温州就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对，
温州基督教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景况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源于100多年前很多宣教士的耕耘与奉献。
是的，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容闳、严复、郭松道、孙中山、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辞辛苦去远渡重洋，来到西方去学习西方，可以称其为道活者。他们想带给中国阳光、希望、方法、道路。但其实啊，在他们之前早就有一大批的宣教士，也就是一大批的西方的布道者，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为着上帝传播福音，他们早就不远万里地来到了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在内陆、在乡村、在最边远的地区埋头工作。当然他们是要借着福音拯救中国人，但是客观上确实也改变了中国。 他们为中国带来了这个西方的知识，使中国人渐渐地知道了世界，慢慢倾向于走向世界，与世界同步。那中国呀，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其实还缺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的宣教士的名单中，苏慧莲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在登上那条开往中国的船时，他不过年仅21岁。同样在那艘船上也有着另外的三个年轻人，四位年轻人的共同方向都是中国。那他们带来了什么呢？好吧，五弟兄，让我们一起去读信吧。
好，谢谢海伦。在读信之前，我想先谢谢沈佳弟兄，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才让我们今天对苏慧莲这个宣教士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1882年10月13日，星期五。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明天既要抵达期盼已久的科伦坡，此时给您去信也许是个适当的时间，这样您可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总而言之，航行是愉快并舒适的，当然颠簸难免，现在就在摇晃中，以致书写都困难。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多或少都需要为大海付出代价。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来火车站送行并勉励的朋友至今让我难忘。登船后不久，便认识了伦敦差会干事托马森牧师，他此行要去印度、中国及非洲视察工作，我们在苏伊士分别前都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孟买，此君友善可亲，我从他那里获得不少勇气与忠告。在苏伊士与托马森牧师分别后，我新认识了兰华德夫妇及百乐文牧师。百乐文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而兰华德医生在中国已有4年，从他那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有价值的信息。同船的人还有顾威林先生，他是驻宁波的领事，我与他有很好的交流，他与坎斐迪牧师也很熟。托马森先生还告诉我，在我离开后的一周，他们伦敦差会将会有7位传教士或其夫人搭乘霍尔特号轮船由利沃普去中国。还是说回这趟旅程吧，从离开比斯开湾到上周六抵达亚丁湾，天气一直很好，此后大海变得狂野，轮船因为载重少，有400个士兵在马耳他下船，颠簸得让人很不舒服。天气很热，在苏伊士运河气温达到华氏100度，来自沙漠的热风整日笼罩，在苏伊士城里树荫下的温度有105度，我们还饱受臭名远扬的埃及苍蝇的侵扰。在这里行程拖延了4天，因为邮件迟到，红海也很热，估计有95度。因为知道邮件来迟了，托马森与我正计划前往开罗，不过因该地区不安定，有人建议留在苏伊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军方人士告诉我们，离开市中心及港口都将不能保证安全。一路见识不少有趣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直布洛陀。抵达那天是9月17日，正是星期天的午夜，先不提月色下的如幻美景，我就是在那里获悉阿拉比被俘，战争终告结束。我们也在马耳他停靠，在那里托马森与我造访了圣约翰大教堂、大王宫及圣方济各修道院，在巨大的地宫里目睹了许多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单独存放于壁龛。前往中国的旅客将于明天转搭伦巴第号，这艘船将带我们前往目的地。安抵中国后，求神赐福，我将第一时间给您去信并汇报更多。颠簸的船让我既不能安静思考，也不能好好写信。静息亮佑，祝好，您忠实的苏慧莲。
救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刚才读的这封信啊，是苏慧莲在前往中国的一艘船上写的。那苏慧莲呢，她生于1861年的英国，她学过法律，曾经在那个曼切斯特的一家律师楼做过工。她通往中国的路，也就是说她成为中国的宣教士的路，是始于一本杂志。在这份杂志上啊，登了寻道公会招聘志愿者的广告。那苏慧莲呢，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当时就有一种感动啊，这份广告招的志愿者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前往中国，因为当时宁波教区驻温州的传教士去世了，需要有人呢去继承他的工作。所以1882年年仅21岁的苏慧莲就被英国协我公会，后改为寻道会，派往中国浙江温州传教。几年后啊，他的未婚妻也来了，两个人在温州举行了婚礼，所以他的婚礼是在温州举行的，应该是一个西式的婚礼。婚后呢，他们生下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在4岁时离开温州回到英国，女儿呢就一直跟随父母在其左右，也成了一个中国通。那苏慧莲她在温州啊，先后发展信徒达万余人，建立了9个连区，270余处的分堂，其中最大规模的一座就是1898年他主持重建的温州城西堂，至今都保存完好。同时苏慧莲也是赤脚医生和医院的创建者，他为温州引入现代医学，培养了第一代的本地的医疗人才。行医啊，本来就是传教士传教的手段之一，每个差会基本上都会有医疗传教士。那其实苏慧莲只是在英国的时候，他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培训，他不是学这一行的啊。可是呢，当他到了苏州的时候，他从替人戒除鸦片毒瘾开始，有了一个简陋的这个戒毒所，最后啊，到人满为患的小诊所啊，所以他的医疗的这个知识和经验都是在温州被培养出来的。很快苏慧莲就在当地取得了医术高明的好名声。那在英国协我公会1895年的一个年度报告当中，有关于温州拟建医院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啊，温州现在有大量的病人，建设一座匹配的医院迫在眉睫，苏慧莲牧师希望募集到100到150英镑，在温州修建医院，并且承诺捐献者的名字将成为医院的名字。这就是温州定理医院的开始。于是在1898年2月17号，温州定理医院正式开张了。定理医院呢，它是温州的第一所西式医院。医院呢，在1906年扩建为白内德医院，成为民国时期浙南地区最先进的西医医院。那1949年之后，它就被改称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那现在在它的这个住院大楼前还仍然有一块青石碑，它们上面写着定理医院啊，右边写着耶稣降世1897年，左边写着光绪23年。 而这块石碑就是当年苏慧莲所建定理医院的一个遗物。
对，苏慧莲她不仅仅是一个宣教士，在温州地区宣教，建设医院，她而且是一个教育家。
是的，
她不光是在温州办学，她后来还出任了山西大学西斋的总教习。那在1903年的时候，苏慧莲她在温州创办了温州艺文学堂，当时她是温州城里面最好的西式的学校。
是一所教会学校，应该是
是
吧？对。
温州近代很多的重要人物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可惜的是，在上世纪20年代，因着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人把这所学堂关闭了。
哦，真可惜的。
虽然关闭了80-90年，但现在仍有很多温州人记得这所学堂，可见当时它是多么有名。1907年，在李提莫泰的力邀之下，当苏慧莲离开温州来到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任西学专斋总教习。山西大学是庚子教案发生后，各国政府将赔款退还中国政府，用于建立中国的学校。山西大学堂成为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就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
对，宣教士来华，由于是要向一些不识字的妇孺传教，一般呢都会学会当地的这个土语，所以苏慧莲呢，她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她学习温州方言仅半年就能够用温州话登台讲道了。
是，了不起。
对，是，听说很难哦，温州话。
对，
而且她还编制了一套温州话的罗马拼音，使得所有的这些乡村妇孺啊，只要学习1-2个月都可以用它来通信呢。1894年，也就是他来到温州11年以后，他已经用温州话把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全部翻译出来了，这也是第一本的温州方言版的圣经。1902年，他把整本圣经新约全部翻译成温州话，这本书今天还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保留着一本呢。
他又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汉学家，晚年担任牛津大学教授15年，翻译了《论语》和《中国佛学词典》。费正清就是他的学生。可以说，苏慧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日后，温州成为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汉族地区，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有他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勋。
是的。回到刚才读的那封信啊，我们在信中提到，苏慧莲结识了几位新上船也要去中国的这个旅伴，他们中的两位，就是兰华德和百乐文牧师。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两个年轻人后来都彪炳史册。兰华德呢是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美国监理会派驻这个东亚的著名传教士，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了23年，就是兰华德的父亲。但是在1886年，他就调往日本了，成为日本监理会的创办人。那兰华德他是出生在中国，年少的时候啊，回到美国接受教育，他读完了神学和医学。他自己的志向呢，就是想像父辈那样做传教士，所以1877年，他和他的妻子黛西作为医疗传教士返回了他的出生地中国，并在上海嘉定南翔开设了诊所，也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医学水平。1880年，他呀重新回到美国去深造，所以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呢，他重新返回中国。1882年和苏慧伦邂逅的这场旅行啊，就是他在美国学成后的第二次中国行。
对，实际上和兰华德医生同行的这个百乐文是他的妹夫，
这是一家人哈。
对，没错。他是作为兰氏家族的一个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来服侍中国。百乐文他自己1858年出生在美国的南部佐治亚州，一个贫寒的农民的家庭。当时在美国的南方，监理会的影响很大，也就使得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远赴海外传教。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激励的年轻的百乐文，他也想做海外的传教士，并且希望去到遥远的中国。 所以他努力的学习，做传教士需要具备很高的知识。他先后就在美国的两所医院学习，并且在1882年提前通过考试。
嗯，
当年的五月份就和兰华德医生一起从纽约出发，他们先去了爱丁堡、伦敦，然后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
嗯，那这一家人呢，兰华德和白乐文在1882年抵达中国后啊，他们就来到了苏州城东部的这个天赐庄，他买下了七亩的坟地，并且呢将原来在上海南翔的诊所就迁入了苏州。在这个基础上，他创办了博习医院，从此啊，苏州就成为监理会在中国医疗传教的中心。博习医院也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开设于内地，就是不包括通商口岸啊，开设于内地的这个西医医院。
对，
医院在开办第一年门诊量就达到了7600人次，住院是125人次。面对巨大的这个需求和挑战，白乐文决定重新回到美国继续深造两年。于1886年，白乐文重新返回了博习医院，并且接任了院长一职。
对，也就是在同一年1886年，兰华德他离开了中国去到日本，协助父亲创建日本的监理会。
嗯，
兰华德在西方基督教界很有名，美国的田纳西州的兰华德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嗯嗯，
他离开中国以后，博习医院就由白乐文全面的负责，开始了长达41年的院长生涯。白乐文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如消毒法、麻醉术、 X 光机等介绍到中国。
嗯，
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 X 光机的医院。
嗯，
1920年，他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各方的捐款，共20万银元新建新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
嗯，
将病床从30张扩充到100张。
哇，这是很大的。
是，扩建工程是于1922年春完成，博习医院就成为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院。1954年，博习医院更名为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医院的前身其实都是宣教士建立的，而且在那个时代，医院的理念还有他们的技术都是宣教士从西方带过来的，都非常的先进。
是，
嗯，在1927年春天呢，年近古稀的白乐文他卸下了院长之职，退休回到了美国。同年12月14号，他在美国去世。他的家人将他的骨灰运回了他生活了45年的苏州，安葬在封门外的安乐园公墓。兰华德在日本横滨同时也去世了，他与白乐文一样深深地眷恋着中国这片土地。他的家人也将他的骨灰送到上海，安葬于他母亲的墓地边。所以兰氏家族这样子的三代人都与中国深深地融合在一起。
是的，而且刚才已经讲到，当时在船上苏慧莲她碰到了一共有3位年轻人。
对，
和兰华德、白乐文同船前往中国创办博习医院的，还有个叫孙乐文的年轻人。
对，
苏慧莲在另外一封信中她就说认识了3个年轻的传教士。孙乐文就是其中的第三个，他1850年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大学毕业后就和兰华德、白乐文一起受监理会的派遣，远赴中国传教。
嗯，
先是在上海的南翔，2年以后又调往苏州，1886年被任命为苏州教区长老。在他的带领下，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发展迅速。
嗯，
1899年秋，监理会筹划在苏州创办一所大学，孙乐文就回到美国筹款。
嗯，
不久中国就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正在美国的孙乐文毅然于年底返回苏州。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在天赐庄扩建学堂，获允购地，以东吴大学堂为校名。
嗯，
1901年2月，东吴大学堂正式开学，孙乐文为首任校长，一直执掌该校到1911年春在上海过世。50年代初，中国高校院系调整， 作为教会大学的东吴大学被废止，原址上成立了江苏师范学院，1986年改名为苏州大学。
嗯，其实就是苏州大学的前身，其实就是东吴大学堂。
对，
真有意思。你看哈，苏慧莲她在这样的一条船上遇见了三位新上船的美国人时，他怎么肯定都想不到，他们四个年轻人的这一趟行程啊，对于中国未来的价值和意义。
是，
这该是一条怎样的船呢？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从亚丁湾历经50天，不远万里，为中国运来了一所大学，一座医院，还有后来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100年的现代化进程。
是。
对，在另外一封信，苏慧莲呢提到了在船上的那位英国伦敦差会的干事托马森牧师，他提到托马森牧师一看见苏慧莲就问了他一句话，说不会是去海外宣教吧？这真是让人感怀良多啊。
是。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你碰见一个远行的年轻人会这样的发问。
就是，我们也实在是盼望这样的问话能够成为今天中国宣教的常用问候语。
是，并且托马斯牧师还提到，伦敦差会将在一周后会有7名宣教士登上下一艘开往中国的船。所以据统计啊，1889年仅在中国就有1296名外籍的新教宣教士，到191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686人。
是，在神永恒的心意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福音进入中国的脚步。
嗯。那今天我们对苏慧莲的了解就到这里，我们实实在在感谢上帝，不仅差派了苏慧莲，也差派了更多没有名没有姓甚至我们都不知道的宣教士，为中国带来了福音的火种。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He sought me, weary and sick with sin, and on his shoulders brought me back to his fold again, while angels in his presence sang until the courts of heaven rang. Oh, the love that sought me, oh, the love that brought me.That brought me to the fold. He pointed to the nail prints. For me, his blood was shed.